哈利路亚诗篇，就是在诗篇当中特别的赞美诗，可以说这是诗篇当中的高潮。那他所描述的呢，是尤其是诗篇118篇，他所描述的是我们一生当中的甜酸苦辣的经历。究竟一个基督徒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一个寻求上帝的人，渴慕上帝的人，该如何走我们的天路？所以这个诗篇非常非常的宝贵，尤其是对于在生活艰难的人来说。我们看到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一生，马丁路德他的一生里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，那他怎么样来描述这个诗篇呢？他说，这是我的诗篇，诗篇118篇，马丁路德特别说，这是我的诗篇，我特选特爱的诗歌，我爱圣经所有书卷，他们都是我的安慰，我的生命，但这篇诗篇最靠近我心怀，我有特权将它称之为我的诗篇。他已拯救我脱离急迫的危险。你看这首诗篇，拯救马丁路德脱离急迫的危险，是任何君王、英雄、圣徒都无法救我的。他是我的良友，对我而言，他比一切世上的尊荣和权势更加宝贵。我不独霸我的产业，我要与全世界分享它。愿神帮助，使所有人都称此诗为他们所特有的诗篇。所以你看到这首诗篇是非常动人、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里面有特别美好的诗句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必欢喜快乐。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。看见的人以为稀奇。所以你看到这首诗篇是我们人生一个指路的明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它是天路客的必备，只要你走这条天路，这首诗篇呢，是一个必备的诗篇。很多解经学家来分析这个诗篇的结构，有个叫斯洛克基，这个解经学家，他把它分为三部分。他说第一部分呢，叫做启程，信主以后你的启程。那第二部分呢，叫做路程。第三部分呢，叫做抵达。你看到他在描述的是什么呀？天路的历程。Wisby， 你如果知道的话，这个很著名的 Wisby 解经，他分段呢更加的人性化。他这样子讲，他说第一部分1到4节是在每一个时刻里感谢主，然后5到14节说在我们的每一个危机中投靠主，15到21节在每一个得胜后归荣耀给主，22到29节在你人生一切的经历中看见主。你看到非常暖温暖，这实际上它描述了这首诗篇的一个精髓。这个精髓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奔走天路当中的随时的一个帮助。你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都会同样经历。所以第一点呢，我们就知道感恩呐，在每一个时刻，我们都感谢主、称谢主。感恩呢，是一个天路客的特质，它是每一个爱慕上帝的人 所做的最美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1到4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称谢耶和华。”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。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呢？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。然后他说：“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；愿亚伦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；愿敬畏他的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所以你看到，在这感恩的季节里，哈，我们的天路历程从哪里开始？我们说，如果说要启程的话，从哪里启程？从感恩开始。我们在这里要看到，他不是一个人的感恩。他说：“你们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称谢耶和华。”而且呢，他说：“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；亚伦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；愿敬畏他的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所以，我们说这个场景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啊？哎，它就是我们敬拜的场景。当大家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很投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这里说：“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所以加尔文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上帝已经授予我们属天的权柄，让我们借着感恩来怜悯苦难中的弟兄姐妹。当我们感恩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置于耶和华的美善和慈爱之中。”啊，这是多么美好！当你感恩的时候，当你赞美的时候，你不单是把自己，而且你把弟兄姐妹都置于耶和华的美善和慈爱之中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感恩的根基不是依赖于周围的环境啊，而是依赖于什么呀？他说：“因为他是永恒不变的慈爱，他本为善，并且他的爱要存到什么呀？永远长存的地步。”所以，就算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波浪滔天，你都可以宣告说他本为善。什么叫做他本为善呢？你看那个英文，它就写的非常这个通俗啊。我们这他本为善比较文绉绉的哈。这个英文很简单，就是 God is good。上帝是好的，他的慈爱，而且他爱我们，他的 loving kindness。我们上一次说什么叫 loving kindness？就是上帝把你抱在怀里，像一个婴孩一样，一个父母对婴孩的这种慈爱，这种喜爱，这是叫做上帝的 loving kindness，上帝的慈爱。所以在旧约当中，他不断重复这样的字句哈，我们这个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是在不断，不但是在诗篇当中重复的，在我们今天的诗篇里面，你看他以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开始，然后以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结束。那你知道，这就是赞美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什么叫做赞美？赞美就是感恩。什么叫做感恩呢？感恩就是赞美，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。所以在你的属灵路程当中，你要以感恩开始。在世上的路途结束的时候，你要以感恩结束。等到你到天堂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赞美上帝的慈爱，称谢耶和华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在圣经里面不断出现。我告诉你，都在什么时候出现过哈？第一段出现的是在历代志上的16章34节，大卫在安放约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，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看大卫安放约柜，他不断的去跳舞，啊，和使女一同跳舞，然后他唱诗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然后五章十三节，历代志下五章十三节，所罗门建好了圣殿。当时鼓乐齐鸣，众人都扬声赞美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以斯拉记，当以色列人立好了殿的根基，彼此唱和、赞美、称谢耶和华，说：“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我们看到是什么时候？我们来说，他的慈爱永远让，实际上你要晓得哈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，我们在用英文说，这叫做 liturgy，这叫做礼仪。换句话说，在最正式的场合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称谢耶和华，说他本为善，God is good，然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看到，当信徒他们度过最危险的时候的时候，他们意识到耶稣基督是他们真正的拯救的时候，他们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候，他们要唱诗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说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要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？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你办生日 party，出生要有一个100天，你要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孩子毕业了，毕业礼上，你要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买了个新房子，你要入住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敬拜，你要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在婚礼上，你要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在病床上，你要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在你的追思礼拜上，你要有这样礼仪，你说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换句话说，在你天路历程的每一个时刻里面，你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可以赞美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天父上帝、圣灵保惠师。在拿鸿书一章七节也同样这样说：耶和华本为善。他说，在患难的日子，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所以，这个称谢不但是在顺境当中的，而是在逆境当中的。在患难的日子，耶和华他本为善；在困难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常说，在困难的时候，God is good。他在患难当中，他能认出，并且认得，你看他认得是什么呀？投靠他的人。他在你的患难中，他能认得你，你投靠了他。他能成为你的保障，因为你投靠他，所以他成为你的保障。所以二到四节中，你看他说以色列家呀、亚伦家呀，还有敬畏耶和华三种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，你闭上眼睛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敬拜的场景哈。什么叫敬拜的场景哈？前面有祭司在献祭，在带领，然后在内院有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在外院是外邦人，外邦人的院，还有妇女，他们在敬拜当中，他们一同这个 带领敬拜的人会这样子说：以色列家应当怎么说呢？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然后亚伦家周围的一群祭司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外邦人，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 God-fearer 就是外邦人。然后外院那些旅行了很久来到圣殿连来敬拜的，就赞美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是万国万民的敬拜，我们把它叫做 corporate worship， 集体的赞美。所以你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了。我记得我在2014年我看过一个电影，可能大家也都，也许有的人都看过，叫做 God is not dead。 但那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啊，是讲的是一个主人公叫做 Josh Wheaton， 他是个基督徒学生，然后他去上课的时候啊，遇到了一个特别反对基督教的教授。他一上课他就发这个纸张啊，让大家写 God is dead，你先写下了，你就写这个论文的名字就叫 God is that， 你要不同意的话你可以给我辩论。结果这个 Josh Wheaton 就说我要跟你辩论。所以这个教授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学生，他就特别的生气，他说好，下面两堂课我们就可以辩论，如果你输了我就给你一个不及格。那当然这是主线了，他有一个辅线，就是这个 Josh Wheaton 在寻求这个校牧的帮忙。这个校牧呢有一个这个牧师的朋友从远方来度假跟他一起。这个校牧这个时候不得不放下自己手上的，常常就是参与这个 Josh Wheaton 来辅导他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牧师本来是来度假的哈，这个找自己朋友来度假的，结果所有的行程都给耽误了，一天到晚跟着这个牧师跑这儿跑那，跟着这个校牧。这个牧师他常说的一句话，这个校牧还比较年轻哈，所以他有时候有不开心呐、不耐烦呐、不断地跟这个牧师来道歉啊，真的对不起啊，你看你一年才休息这么一会儿来找我，我们本来应该一起去公园 hiking 啊，去山爬山的，你看现在什么也办不了了，就特别的沮丧。这个牧师就不断在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，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。 换句话说，在任何的时候耶和华上帝都本为善，在一生的年月中耶和华本为善。所以你看在逆境当中你能怎么样告诉自己呢？你怎么样子来得到力量呢？就是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，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， 不管人生发生了什么样的，上帝都是美善的，他对我是好的。我们不但在每一个时刻当中感恩，这个诗篇还说你在每一个危机当中要投靠主，信靠主。第五节开始，我在极难中求靠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所以危机的时候你知道常常也是转机的时刻。诗人他在这里谈到自己的经历，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将来时，而是一个过去时。换句话说，诗人想到他以前呢，他在极难当中他求告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把他安放在宽阔之地。那么加尔文说这个诗篇的背景实际上是讲的是大卫。我们可以想想啊， 大卫他在他危难的时候，他想到他在以前所经历的危难，啊，那种苦难，扫罗追杀他呀，他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把他放在宽阔之地。那我们说什么叫做宽阔之地啊？宽阔之地就是兴旺平安的地方。你知道这个名字啊，实际上宽阔之地的这个这个希伯来文叫做利和伯，就是以撒，他在跟寄居的地方，跟当地寄居的这个领主，就亚米比勒有一个争执，关于水源的争执。这个以撒呢，就不断的后退，这个亚米比勒他跟属他的人就不断的往前。逼这个以撒要把他赶走，他挖了一口井，又给抢了，别人拿石头塞住了，又挖了一口井，又挖到最后一口井的时候，他给这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因为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？宽阔之地，就是上帝把你从危机当中领出来，度过了危机，变成了转机，开始昌盛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危机当中，你知道吗？周围到处都是危机，全世界到处都是危机，物价飞涨。你的退休金401K 都在往下不断的降，然后想回国也回不了。这时候你知道耶和华，当你求告他的时候，他应允你，他要把你挪到宽阔之地，就是度过危机之后，有了平安，开始不断的兴旺昌盛的时候。我们现在我们要想想以前2008年的时候的危机是怎么度过的？上帝怎么带领你度过2008年的那个危机？把你放在昌盛之地。2008年，你知道，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很高价买的房子，一直跌跌跌跌跌跌，一直跌到2012年，对不对？巨大的损失。耶和华把你放在昌盛之地，让你得平安，得兴旺。所以他想到这个经历，诗人他就说：“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说这个世界能把你怎么样呢？”他根据他以往的经历，他这样说：“根据这个，跟和上帝的大能和人相比。”人的能力相比，人能把你怎么样？这个经济危机能把你怎么样？疾病能把你怎么样？因为神已经赐给你永生了，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沙土。世上的一切都是沙土，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根基。你想，上帝如果要帮助你的话，有什么能够抵挡你呢？所以第七节他说，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哎，你看到他为什么要说在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呢？你说奇妙不奇妙？在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。你仔细来读这个经文呢，在帮助你的人中啊，有耶和华帮助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在危难的时候，哪里有帮助呢？有众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有众弟兄姐妹的爱心。所以当你在危难之中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， 在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而且圣灵让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主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他就说，不要依靠人。所以当我们依靠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很慌乱。当我们依靠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出各样的诡计来逃脱苦难。当我们依靠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因为自己的能力而感到骄傲。他说，依靠耶和华强似依靠人，强似依赖王子。让我想到以赛亚书的第七章，什么叫做依靠耶和华？什么叫做依靠人？依靠人有什么样子的后果？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你就知道是，当时亚兰跟以色列，北国以色列啊，一起联合来攻击犹大。犹大呀，当时处在危难之中，因为前面有两次攻击，一次把这个，犹大的王亚哈斯给掳了，一次杀了他们12万人。所以这个亚哈斯啊，心里面就觉得，哎，耶和华是靠不住的了。这个我要去找那个亚述，来帮我。所以当耶和华对他说，当先知对他说，你要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。这个亚哈斯还假装敬虔，他说，我不试探神，我不试探神。耶和华就说，他说，我要赐给你一个兆头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。因为两三年之内，亚兰跟亚述必然败坏，亚兰跟以色列必至败坏。但是亚哈斯不相信，亚哈斯心里面已经笃定了，所以他拿了钱就去找亚述。你知道吗？亚述是帮助他了。灭了亚兰，也灭了以色列。但是，这是两只老鼠打架，三只老鼠打架。一只老鼠找了一个猫来帮忙，他把这两个国家灭了以后，马上来围困耶路撒冷、亚述。你就知道，这就是当你依赖人的时候，这个后果是如何。你看到这个。即使是在中国的政治漩涡当中，你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景象，不是吗？你看大陆这种政治漩涡，开的这个20大，就最近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呀？胡锦涛被请出去，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依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，依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什么呀？王子。所以你看到哈，真的是不要依靠人，我们要依靠救我们的耶和华。以赛亚书36到39章当中，西西家依靠耶和华，上帝的天使出去杀败亚述，一夜杀了185000亚述的精兵。亚述王逃跑，回到国内，再也不敢来攻击犹大。20年之后，被他的两个儿子杀死。依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这个时候，诗人他就凭信心来宣告了。他说：“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”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们如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。我靠耶和华的名剿灭，必剿灭他们。你看这是什么呀？你知道这是一个宣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必 ，I will, I will, I will， 我一定剿灭他们。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他因为前面所思想的 他做了一个结论，他宣告说：“我一定能剿灭他们。”但是这里我们看到，实际上在新约也有，啊，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，掌权的有能的，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世上的一切的力量，都不能让你和神的爱隔绝。所以你在艰难当中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说，这个困难呢，我必定战胜它。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定战胜它。这个疾病啊，我靠耶和华的名，我必定战胜它。当然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不是与人征战，而是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耶和华必定帮助我们。世人说：“你推我要叫我跌倒，是不是啊？”但耶和华帮助了我。几经学家说，这里是描述的不是我们，而是耶稣基督。围绕耶稣基督的有谁啊？罗马的军兵、祭司长、文士，还有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当中的那个恶魔，如同疯子一样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辱骂他、嘲笑他、挑战他。但是他们怎么样啊？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。什么叫烧荆棘的火呀？烧木头的火跟烧荆棘的火有什么区别？荆棘的火很容易着，但是很快就灭。烧木头的火可以持续很久，所以这里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最终得胜，十字架实际上是一个凯旋哈。耶和华帮助了我。第十三节说：“你推我，叫我跌倒。”那解经学家叫做菲利普斯说：“这个无名隐藏的仇敌就是撒旦，撒旦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想要把耶稣基督推倒。但是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，是神帮助了他，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借着得胜，他重重地伤了蛇的头。”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也是得胜的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世人就赞美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。”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刚才讲的是力量。什么叫诗歌？我们说常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就是他是你诗歌里面那个主人公，你不断的唱诗，唱的就是他。所以他是我的诗歌是什么呀？就是得胜以后的赞美呀。他是我，他成了我的拯救。很奇妙，他不但只拯救我，他也是，他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不但只在危机的时刻我们要投靠耶和华，而且在得胜的时刻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。你看到在得胜以后，这个诗人做了件事，他说一人的帐篷里有什么呀？有欢呼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。耶和华施展大能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惩治我，却未将我交于死亡。这里诗人是在赞美耶和华的荣美跟伟大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之所以得救啊，是耶和华的右手举起，右手就是什么呀？喜爱的手。你看耶稣基督坐在耶和华 天父上帝的右边，右手是拯救的手，喜爱的手。他举起来的时候，施展大能。耶和华的手，在旧约当中还是指圣灵。所以圣灵让万事相互效力，你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你的好，万事相互效力，而且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。耶和华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地。哎，我们看到前面是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的声音呢，后面怎么耶和华严严惩治我？耶和华惩治的是谁啊？是罪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义人是什么样子的义人呢？义人呢，就是因信称义的义人。因为你投靠耶和华，所以你被称为义人。为什么人生有苦难呢？因为人的罪。耶和华严严地惩治我，但是却不把我交在死地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，你都知道你也受了耶和华严严的惩治，上帝严严的惩治。因为人的罪，我们也受了耶和华严严的惩治。但是有一点哈，要注意，耶和华上帝必不把你交在死地，你一定不会灭亡的。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投靠他，你已经有永生了，你必不至灭亡。这些都是一个过程，是上帝要管教你，要让你成圣的一个过程。上帝是绝对的，是信实的。虽然我们说我们的得胜的道路上不是说一帆风顺的，但是你在哪里软弱，你就在哪里刚强。耶和华的刚强恰恰是在你的软弱上面彰显出来。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带领你。道路上虽然充满罪恶，但是耶稣基督，你知道他无条件的爱你。这就是耶和华所做的，他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物都是以色列的代表，这两个代表他们的人生都是经历过耶和华严严的管教的人生，但是都是蒙福的人生。这两个代表就是一个是大卫，一个是雅各。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人物，都犯罪，都有不依靠耶和华的时候。两个人都成了都受了耶和华严严的管教。大卫被他的儿子赶出去，他的很多的孩子都死了，一个儿子强奸另一个自己的女儿，耶和华对他有严严的管教，问题是却不把他交在死地。雅各不断的耍诡计，最后呢不得不逃离。你发觉这两个人物一直到老年的时候啊，这两个人物才顺服的变成一个小绵羊。以前都是不断的抓呀，不断的争啊，不断的打呀。你看到这个在他老年的时候，当他的儿子来欺负他的时候啊，这个亚沙龙来欺负他的时候，他都不断的爱，无条件的去爱。雅各不断的哭在他老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当这个约瑟被卖的时候便雅悯被留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就是哭啊。你看原来那么强壮的征战的 就居然变成一个小绵羊，为什么呢？温良柔顺呐、啊，这是一个生命的体现呐、啊，不是叱咤风云、锋芒毕露，而是温良柔顺。你看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圣徒里面，你也会看到同样的景象。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你看他身上反映出那个温良柔顺。你知道年轻的时候都是叱咤风云的时候哈、啊，这就是上帝的陶造，严严的管教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经历这种严严的管教。最后，我们会把这个公义交托给公义审判的主。第19节，他赞美了耶和华之后，他说：“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”耶和华帮助他，他说：“给我敞开义门，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，我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已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”又说一遍，成了我的拯救。你看，不断重复的是什么呀？成了我的拯救。那谁是那义门呢？义门在哪里？他要进哪？我们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欢喜进入他的院，你究竟进哪里呀？约翰福音10章9节说，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呀？羊的门。14章6节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罪人得以进入义门，为什么？最后的一点，在每一个经历当中做一个总结哈。每一个经历，不管是你在危机当中，还是你在得胜当中，在你每一个时刻当中，每一个经历当中，都要看见主。他怎么能进入到这个义门当中去？这里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匠人，哪是匠人呢？谁是匠人？谁是这个 builder？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建造的人是谁呀、啊？是保罗跟亚波罗，对不对？我浇灌了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。个人要小心，你该怎么建造你的房屋？金银草石建造还是草木合接建造？所以这个匠人是谁哈、啊？这个匠人就是领袖。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就是这个石头是耶稣基督。那匠人是谁啊？祭司长、文士、犹太的领袖。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希律王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成了救恩的根基，成了上帝国度的根基。你知道这个在哪里是应用过吗？在马太福音21章42节引用过。那里面的背景就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，园户当葡萄园主要来收割的时候，园户呢就打了他的仆人，杀了他的众仆人，然后园主说：“啊，我派我的儿子去，他们必尊重。”他们也把他杀害了，说承受产业的来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匠人所砌的石头是耶稣基督在软弱当中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成就了救恩的救赎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在十字架上面，我们在其中，这个十字架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 何撒那。什么叫做耶和华求你拯救啊？就是何撒那，高高在上，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他是我们的拯救，他是我们的祝福。接着经文说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稣基督来到了时候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指祭司，要在殿中为你们祝福，你们就是下面敬拜的人。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，上帝所赐下的祭司要把他的祝福赐给众人，传扬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，你知道这就是弥赛亚的诗篇，弥赛亚的预言，我们在其中必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。我们理当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献上什么呀？感恩的祭了。哇，你说这多么呀，上帝拯救过你以后，你进入他的义门，赞美上帝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呀，我们基督徒啊还不够佛教徒虔诚。为什么呀？佛教徒还知道还个愿，我们都很少来还愿。上帝拯救了你，你还了什么愿呢？所以这是我们理当做的。当上帝赐给你得财货的能力，你要来还愿。当上帝拯救你脱离危险，你要来还愿。当然我们不是说金钱，金钱只是一部分，而是说你要委身在上帝的里面，赞美他，感恩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要牵祭牲到他的脚前，献上感恩的祭。接下来除了耶和华本为善以外，你看到他怎么说呢？这个诗篇说，诗篇说，我要称谢你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崇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断的强化这种关系。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。注意这里就不是叫做 corporate worship 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单数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们，而是你是我的上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在说，你是我的神，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我尊崇你，你是我的主。这是一个赞美，由心而发的赞美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会存到永远。所以在你人生的所有的路程当中，愿耶和华带领你，愿你称谢他的名。我们来祷告。慈爱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要称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杯中的份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所投靠的，你必拯救西安，你必拯救西安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在艰难之中，我们要向你呼求，我们也为众弟兄姐妹代求。不管我们人生经历何事，我们知道你必拯救，因为你已经赐下永生给我们，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因为你已经赐下圣灵保惠师在这世上掌管一切，让万事相互效力。所以仇敌必不能困住我们，我们必要剿灭他们。主啊，我们必要得胜，我们要回到你面前献上感恩的祭，赞美你说，你是我的神。感谢赞美主，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